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是有关于祷告的。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这个雅各这个作者呢，在一些的考察里面，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雅各他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雅各。可是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的兄弟不仅是雅各，还有另外一个兄弟叫犹大的，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一直等到他们跟随着耶稣，看着他的教导，看着他的行事，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回想，他们领悟到，尤其当耶稣复活了，他们很快的就成为主的门徒，甚至也后来也都为着主的缘故受了很多的逼迫。今天这个雅各呢，在教会的历史上给他一个名称，称他叫做有骆驼膝盖的雅各。为什么叫做骆驼膝盖呢？就是因为他常常跪着祷告，他的祷告一直不间断，所以以至于他的膝盖像个骆驼，常常跪着让人下货上货的时候，整个膝盖的皮肉都变得非常的粗糙。所以我们今天来从雅各书，或者主的若许可，我们可能接下来有一两次，我们还是可以从雅各书来看这个骆驼膝盖的雅各，他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有关于祷告的功课。今天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让我们个人都常常有时候会困惑，或者我们希望却得不到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祷告为什么会得不到。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吧，我向神求祷告，主啊，你求你医治我，或者这个疾病，主啊，或者你让我能够通过这个试探或者试炼，结果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是祷告了，可是结果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那么我们都很希望从圣经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来解决我们这个属灵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祷告为什么我们却得不到。我们看下一个图片，讲到说不论是不是基督徒都有祷告的本能，是吧？我们说三岁小孩他也会祷告啊，三岁的孩子你教他吃饭的时候，或者甚至 他跟我们如果有父母教导的时候，他都会祷告。而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八十老翁却学不会，就是说祷告它是一个好像很容易，可是却值得我们花一生去寻求的。但是祷告不仅仅为了向神求我要我要，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祷告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过程，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跟主更接近，以至于我们这个祷告的人，我们的所有的想法思想，我们会慢慢借着祷告被改变，越来越合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有的操练。那我们今天来到的主题，为什么祷告不蒙应允？我们刚刚读了很简短的 几个经文，你看我们刚刚读的时候，第一章第四章一开始雅各就直接的就讲到了祷告。祷告首先很清楚的，你不求当然就不会得到嘛，不求就是无所谓，你不想跟神建立关系， 我自己都能够搞定。就像一个孩子，他从来回到家里面或者跟你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一些事情，他也不想从来， 他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完全没有需要从你这里得到帮助。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刚刚读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对啊，我们不想跟神建立关系，可是难道神不知道我们需要吗？他知道，他巴不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已经有这个应许要告诉我们，我们凡祈求的就得着。只是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得着是不是照着我心里想要的得呢？你如果跟神很认真的说，求你成全我这个想要的，神会让你得到答案。只是如果得到的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那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看到它是妄求，就是说我们有不对的动机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谁要求，有哪个儿子求饼，我们给他石头，对不对？你要，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么如果儿女跟你求一个东西，你觉得对他有害、有危险的、不好的，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很轻易的就给他。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更是会把好东西给我们。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个不求，我们说我们得不到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求，就算神给你了你也不知道，没有去注意，就等于没有得到。第二个是我们妄求，我们照着我们的私心，我们求一个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求神呢，你让我发财，是吧？发财我们人人都需要钱，可是你知道，你这个人，如果我们这个人经受不住这些物质的诱惑，或者这个财势权力使我们自高自大的话，可能我们遭受的祸患更大。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告诉我们，我们得不到很简单，第一个不求，第二个是妄求。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呢就是疑惑。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已经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就像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看，你一下要这个，一下又不要了，一下又要换了。如果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要东西，跟我们来想跟我们谈一些事情，他一下变这个，一下变那个，一下要了，一下不要了。我们花了很多的能力，想心情想为他准备他的东西，那么可是他不信任，他不求，他心怀二意。那么我们当然得不到那最好的。所以雅各告诉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要深信神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神要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向神求一些东西，我们就相信当神给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我们不要疑惑，不要心怀二意，我们要信任神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对着神有这些一些不求、妄求、疑惑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说，信心，我们凭信向神求。信心是什么呢？我们向神求就只要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信心是相信神是主，他所做的 一定合乎我们的益处。所以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且接下来他的祷告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我们不求神都已经知道，所以我们的好处神知道的，他给我们的都是对我们好的。所以保罗他的祷告，他更是这样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此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对神有这么清楚的认识，所以他在整个为主殉道传道的旅程里面，他的信心是这样的坚定。他知道虽然有这么多的难处，但是他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保罗的这些祷告，他在困境中所有的经历，使得他的生命能够不受这些环境苦难而屈服，他能够坚定的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虽然也有其他的弟兄姊妹爱护他，有先知告诉他，雅加布告诉他，你到耶路撒冷有苦难在那里等你，可是他说，是的，我知道，当我蒙召的时候，我在大马色路上蒙那个光照，我在跑到亚拿尼亚的家里面，神借着他按手使我的眼睛能够看见的时候，我就知道神要借着我成就一些事情。所以他深信相信神带他到耶路撒冷去，是为着神的旨意，要使他的福音能够传开。所以信心也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需要去领受神的东西。那么第四方面就是说到是罪的拦阻。我们如果心里面注重罪孽，诗篇里面说到，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去希望学习知道说，我祷告为什么不蒙应允的时候，诗篇已经告诉我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你去向神求一个你要去害人的东西，甚至一个不应该去求的东西，神当然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因着他的公义圣洁的性情，他不会给我们。所以以赛亚他这样的教导我们的百姓，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因为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我们从圣经的各方面来读来找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有其中之一的原因，然后我们愿意更正，愿意改正，愿意我们跟神的交通更通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历史上，他犯罪以后他祷告不通了嘛，你看他在作诗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哀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的时候，你就赦免我的罪。我想大卫这样的一个切身的经历，他犯了罪，夺了人家的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他不认罪的时候，神就允许一些的苦难到他的身上。他说他不认罪的时候，感到神的手压在他身上，非常的沉重。那么另外我们夫妻中间家庭生活，我们不要说我们 犯了太大的罪，就算是彼得这样的一个急性子，这样的一个火爆脾气的人，他都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夫妻中间如果要祷告没有拦阻，那么做丈夫跟妻子中间，我们都要彼此的敬重。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中间有没有这种打冷战的经历，我相信一定会有，是吧？我们人是这个 老肉体，终有一切过不去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跟你的妻子，我们都是在主的恩典的保守底下，我们都希望一家人常常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所以我们夫妻不只是在一天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三餐的吃饭的时候，我们分别的，或者说有一些家庭，我们以前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在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好，我们轮流，是吧？今天晚上是老大祷告，或者明天早上是爸爸祷告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的关系不顺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就发现，尤其孩子或父母中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不通畅了。所以在借着常常的祷告的机会，让我们来回忆神他的教导，使我们很快的能够把这些事情解决。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身心灵，我们的祷告神垂听，而且我们甚至有一些的身体上的疾病，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前面呢，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原因都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的。我们可能不求，我们可能不信，我们可能注重罪孽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是跟我们本人，可能跟我没有关系，莫名其妙的，我都没有犯罪，我也很敬虔，但是为什么神这一件事情让我的祷告里面不通顺呢？那就是灵界里面的事情，撒旦的拦阻，灵界里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伯的苦难，还有但以理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后来就告诉他有一个灵界的征战，有个征战，他祷告，天使长跟着这个恶魔在灵界里面来受拦阻。所以彼得、保罗跟彼得他们都知道说，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并且在雅各他告诉给我们一个几乎是总结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祷告没有得到答应，其实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问题，有时候跟我们的问题没关系，是属灵界的问题，但是我们都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应许，立刻的应许的时候，是要我们学习忍耐，操练信心。所以雅各书，我说这个骆驼膝盖的雅各，他给了一个告诉一个小结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然后这个忍耐又一直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一步步的受操练的时候，最后是要使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了，包括这个现在讲的这个荧幕上的，我们知道有六个原因是从圣经里面，也许都是 大部分都是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综合的其他的主界的其他的使徒 给我们写的这些教导，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一下，至少有这六点的原因。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从这个祷告不蒙应允的过程中间，我们怎么样来查验神的旨意呢？以赛亚就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他想的绝对超过我所要的。当我们求也得不着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更相信神是有更高更好的旨意。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这些人物，他们的生平的事件，其实我们好好去真的去思想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指引。比如说约瑟的祷告，神就没有及时的垂听。我这讲的是哪一件事情呢？约瑟不是被他因为很忠心，人又长得漂亮，他在他的主人家里做事的时候，被他的祖母引诱，祖母诬告他要对着这个祖母有不轨的念头，结果他就被下到监里。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因着神给他的智慧，他能够为着别人解梦，结果被那些被王关进来的酒政大臣呢，都出去了，出狱了。他以为神会借着被他救的这个酒政膳长啊，他们出去了，可以记得提醒王他是被冤的。结果没有，他难道自己没有祷告说求神早日伸他的冤吗？我相信他是的，因为他是个年轻人嘛，他那个时候也还很年轻，受了这样的冤屈，但是神没有及时的垂听他的祷告，没有，他都被为别人解梦，别人都出去了，他自己还被关在监牢里。如果是你我的话，可能心里面很挫折，很挫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神，你难道不是不顾到我吗？结果我们知道，读创世纪的时候，也就因为这个时间的耽误，就后来到了法老王，他做了个梦，做了梦不能解的时候，哎，想起来了，监狱里面有个人能解梦，所以就让约瑟来替他解梦。结果约瑟一给他解了他这个梦的原因，有七个荒年，有七个丰收年等等，让这个王就重用他，不但提他出监，而且让他成为宰相，成就了神救赎亚伯拉罕整个家族，要带到这个出埃及的这个后来的所有的整个在神的带领底下，这个约瑟就使得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犹太人能够最后在造就神的旨意里面，在埃及居住，以至于最后能够出埃及到迦南地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他的祷告也是三次，我们这个三次很多次，就是表明很多次他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些经文的，让我们知道他非常的痛苦。他走了几步就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求神不要让他受那个苦难，因为那个被钉死、被冤屈，尤其受十字架的苦刑，那种羞辱，站在一个肉体的人身上是受不住的。所以耶稣一直在求神，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让我不要喝这个苦杯。但是耶稣有一个更深的祷告，合神的心意，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我们在祷告却得不着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更相信神对我们会有一个更高更好的旨意。所以约翰一书，老约翰到老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教会，他总结就是说，我们的求若是照他的旨意，是在他要成就，借着我们的不听祷告，可是他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或者他不听祷告，当时没有应允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注重的不是神所想要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不祷告不蒙应允，我们可以来反思自己，而且是神的旨意更集中于我们来求神的旨意的成全。所以我们说到祷告要以神的旨意为中心，所以祷告若是我们总是以自己的问题为中心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若是老是以问题一直跟着问题转跑，而是我们若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话，我们就可以认识我们事情过后经过甚至在过程中间，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哦，神啊，原来你这个时候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有一个功课要我学，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东西要我去经历，有一个更高的旨意，你让我看的不是老是就是在我，而是我能够从更大的更高的层面来看你对我生命的计划。所以求主借着祷告说我们没有得到的应允的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知道很难，不容易，多少时候我们都是很痛苦的来求，但是当我们过来经过了这些的磨练以后，我们的信心可以经过操练就更增长，使我们能够更察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来了一个总结，就是在从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归纳成几个原因，很简单的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不信，我们活在罪中，心中注重罪孽，这个是我们跟神最不愿意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不对，因为我们有不信的恶心，我们有注重罪孽。但是我们也可能与人的关系不对，我们对人有苦毒，我们甚至有一些阴暗面。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夫妻关系不顺，父母儿女关系不顺，或者你心里面注重这些罪孽的时候，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不会轻易的答应我们的祷告，他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是一个真的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人，我们神会借着神的话，不论是弟兄姊妹或者我们 听一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到光照，我们就赶快的改正。还有若是自己根本就对自己掌控不住，我们的忧虑啊，我们的软弱啊，甚至我们的苦毒啊，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在你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祷告没有得到照我的心愿来成就，或者在我的时间表里面就听到的时候， 神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些不幸、有罪孽、有苦毒、有阴暗、有忧虑、有软弱。而且最后如果都不是这些，我们要相信，回到圣经的话说，这神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我相信我们在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起起伏伏，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出路，为什么神不给我开路？为什么我现在看不清楚神的路？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个表，我在这里给你看到，我列出的差不多有九个原因，就是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那么你能不能先 before 我们 来给出答案的时候，你能不能你好好的看一下，是那这里面我们这样讲有九点，你看有哪几点，大概有几点是根本就不是我跟神的关系，或者我跟人的关系出问题的。就是大部分这里我们是祷告不蒙应允的这九点原因里面，大部分是我们跟人跟神中关系出问题。可是在其中有哪几个，少数的几个是跟我的犯罪跟我这个本人是没有关系的，你们看一下。然后要不要谁要不要先提一个，哪一个你就看。有三个，我自己觉得是有三个是跟我们人没有，我们人的犯罪不犯罪、信心不信心是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刚刚事实上我们把这九点我们都讲了。好，那么我们来一起来看好了，哪几方面是关系出问题的。第一个不求，是吧？我不想求。第二个妄求。第三个有疑惑。第四个注重罪孽。这四个都是我的问题，我祷告的人的问题。第五个说撒旦的拦阻，那跟我无关了，因为是恶者在那里，他想要使我没有信心。然后第六个是学习忍耐操练心，那是神刻意的要我们在这个过程。所以第五跟第六我们看出来是属灵的事情，跟属灵方面的原因跟我个人没有什么，我的行为可能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第七不常在主里面，第八不合主的心神的心意，不同心的跟祷告，这个当然也是我需要改进的。那么第九点不是神最高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撒旦的拦阻，神要我们学习忍耐操练信心，而且我们这样得不到，跟我个人的行为并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个求的神知道在这里对你是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会祷告，常常要祷告，可是却得不到。我们从这些，其实这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人跟神中间的这些原因，其实你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层面，就是你的孩子父母跟儿女中间，你家的小朋友，或者甚至你家的不是不要说小朋友了，他已经到了甚至大学了成人的，可是他来跟你跟父母求一些东西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不是最好的，对他不是最好的，你也不会轻易的答应他，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反省自己，我们在祷告里面为什么神不立刻答应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些属灵的这些功课里面 学习让我们更多的长进。所以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结论，今天的信息的结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一直要鼓励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要凡事的献恩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不住的祷告，我们都会怀着感恩的心，虽然有时候我们当时我们不能那么喜乐的接纳接受这个祷告部门应允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神的告诉我们要不住，我们还是要不灰心的在神面前求，在因为神就借着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谢恩，哪怕是这些情况不照着我的心意来成就的时候，我仍然跟神维持的一个感恩，一个顺服的态度，这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面所定的旨意。而且保罗也一再教导我们，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求神把他那个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最后我们再回到了我前面给大家提醒的，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把 这几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对自己的也是一个提醒。来，祷告不仅仅是为了求主成全我所求的，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过程与主更亲密，以至于祷告的人被改变，越来越像基督，这是做主耶稣的门徒必须有的操练过程。所以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蒙答应，神是在这里面有他的心意的，让我们看到认识神的旨意，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罪孽，让我们看到人的有限，让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跟他更亲近。所以给弟兄姊妹留下两个反思跟应用的一个题目，今天的信息你领受了听了以后，你要不要也用到你自己的身上，来想想看你曾经蒙应允对不起，或者还没有蒙应允的祷告，它主要的原因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九点里面可以看到。或许你在跟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分享的话，你也分享我们在祷告中已经得到应允，或者还没有蒙应允的祷告中我们学习的经历。我想这些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分享，更是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好，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来有个感恩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所不明白的很多的奥秘的事情，其实你在圣经上都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希望我们更合你的心意，但是我们也求主你的话语一旦光照了我们祷告里面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你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能来面对我们这些祷告的拦阻，以至于我们跟人跟你甚至我们跟自己这里面所要对付的能够得以清除，能够洁净，和你的交通没有拦阻，跟人的关系平顺，使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为自己为家人为亲友为教会为你的国度，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仰望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